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雅各书。雅各书这卷书被马丁路德所称为草木合阶，但事实上呢，我们应该很清楚知道，他这地方告诉我们行为很重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相信这是当我们在读雅各书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雅各书的作者一开始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各书呢，它的作者是谁呢？在新约里面呢，雅各呢这个名字，一个呢就是西比泰的儿子，也就是使徒约翰的兄弟。约翰跟雅各被主呼召成为主的门徒。那么雅各呢，他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让我们看到雅各后来是门徒当中最先殉道的一位，他被希律王所杀了。那么在耶稣门徒当中呢，还有一个雅各，他是亚勒非的儿子啊。这个呢，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四十节提到小雅各，可能就是他咯。那么还有呢，耶稣的兄弟雅各，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其实他并没有信主的啊。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呢，复活的基督向雅各显现，向他的兄弟显现。那这个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七节。那么后来呢，雅各就信了耶稣，而且呢，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被称为教会的柱石。这一卷书的作者是耶稣的兄弟，那这也是被教会传统所认定的。那么在圣经里面他也出现过好几次哈，特别就是说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之一啦，啊，所以保罗信主以后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他，然后称他做使徒。然后保罗跟巴拿巴为了要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也特别到耶路撒冷，然后也和雅各、彼得、约翰行右手相交之礼。意思就是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认同保罗和巴拿巴在外邦人中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当然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耶路撒冷的大会，在那个会议当中，对于所谓外邦信徒，那么他们应该要领受，他们应该要学习的，雅各做了那个会议当中最后的总结，然后由他起草给外邦人写了这么一封信。这一位作者雅各，耶稣的兄弟，但是当他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并没有讲我是耶稣的兄弟，他讲的是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属灵的生命展开，属灵的心窍被打通了，心眼被主开启了，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宝贵，我们也看见了主所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只是今世，还有永生之福。那么好像雅各看重他这个跟主关系属灵的层次，远超过他在肉身跟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好像保罗，他每次在他的书信开头的时候，他总是以他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事实上那个仆人是用的奴仆这个字，他以此为荣，他以此为傲。做主的仆人是何其的荣耀的事情，不单只是雅各，我相信是我们所有这些我们服侍主、跟随主、信靠主的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也实在知道服侍神、服侍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那么雅各呢，在耶路撒冷来写这封信，因为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他的问安的对象是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自己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来问候那些在外地的那些十二支派之人啊，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来向他们啊问候。那雅各书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来写成的呢？ 事实上关于写作的时期哈，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早期的，大概在主后的西元的45年到50年的时间。从第二章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与行为的这个讨论，在章节当中也暗示到因信称义的真理。其实有一些人呢，特别是那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并没有很正确的明白。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在保罗传道初期的时候，那会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雅各还没有看见保罗，还没有亲自有机会听到那么保罗所说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含义的时候呢，当然这封信写成他就算是早期了。因为耶路撒冷大会呢，大概是在主后的48或49年。那在这之前，那么如果雅各写了雅各书，那就是他还没有跟保罗见到面，或者是晚的，那就是在主后的大概是62年，也就是雅各殉道之前来写成。那个时候呢，其实有些人是明白了这个保罗的教导，但是呢被一般世俗的一些思想所影响，或者说就是变得非常的世俗化了。哎，有信心就好了，那这个行为不重要，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弥漫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啊，所以雅各就有所责备。因此有人就采用了是晚期的一个作品。不过基本上来讲哈，我们还是以接受它是早期成书呢，那感觉上那是比较妥当的一种说法。当然这是一封公开信咯，因为它的受信者是给住在12个支派的犹太的基督徒。当斯提凡遇害的时候，那么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住在罗马帝国的各地，然后他们也向他们同族的犹太人来传福音。当时有一些信耶稣的这些犹太信徒，他们认为说啊，只要有信心那就可以满足所有的要求啦。因此他们的生活见证跟他们的信心或者说跟他们的信仰其实是并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因此让我们看见雅各书它其实是一卷非常实用的，关乎在我们生活的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训诫，一个教导。它鼓励基督徒在生活当中表现出对信仰真实的承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晓得说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这一位真神，这位上帝，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这位拯救我们为我们付出了舍命代价的耶稣，如果我们晓得说我们进入的是永生的国度，我们就应该正视或者说严肃地看待这个信仰。否则的话，这些圣经上所有的教导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是不是？就是说我信了，信了就信了，怎么样生活啊，是我的事。那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这个不是，这不是基督徒，这个不是一个真正有信仰实际生活的一个见证者。我们在之前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古人那些美好的信心见证人，他们因着信他们就行出了许许多多合神心意的事，他们因着信他们就领受神的托付，也完成了神托付的使命。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旅程当中，所以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当然是在这一卷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些教导。所以呢，信心跟行为一定是要同行并进的。犹太人对旧约有许许多多很清楚的对旧约律法的了解，那么当他们想到说我现在信了耶稣了，然后我就脱离律法的辖制了，我在恩典之下了，我就不在律法之下，那我就可以随意犯罪吗？哎，我们可以回应到罗马书第六章啊，保罗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在律法之下，我在恩典之下，我就可以随意犯罪吗？断乎不可。那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因为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你也不要滥用自由，火车行在轨道上是最重要的，它才能够到达目的地，它脱离了轨道那就有很大的问题发生了。基督徒的行为依然要受爱的律法、基督的律法、使人自由的律法的管束。 这个是雅各书告诉我们的。在这一卷短短的这几个章节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说，在患难逼迫下的信徒，他的确需要受安慰。很多时候我们在患难、在苦难、在病痛、在很多的一些忽然来的意外惊恐当中，他需要得着安慰，他需要重新得力。雅各书提醒我们，帮助我们那些在贫穷的压力之下，那些在逼迫当中，但他却不与世界妥协的这样的基督徒，雅各书成为他们及时的一个安慰，安慰那些在试炼当中的神的儿女。那么还有呢，每天生活我们需要有从主来的智慧，我们需要了解基督徒他的语言。所谓基督徒语言，不是基督徒的术语哈啊，常常我们把感谢主挂在嘴巴上，阿们阿们挂在嘴巴上，千万不要把它变成术语。基督徒的言语是有神的一个恩典在其中，有神的爱在其中啊，所以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说赞美话语的口不能同时把咒诅脱口而出啊，因为一口井的水，它不能是出甜水又出苦水。这地方告诉我们，每日生活中的智慧，言语有关生活上、道德上的教导，来告诉我们，特别对被这世界迷惑了心眼、被这世界带走了的、有危机的基督徒，在雅各书当中有非常清楚的一些提醒。雅各书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卷书呢，它比较少谈教义，他比较直接就进入了实际生活的教导。如果我们读保罗书信，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保罗总是在前面把神的心意讲得非常的清楚，抽丝剥茧，条理分明，然后后面呢，他就带入了生活。我们会看到罗马书1-11章是这样的一个教义的教导，12章献身体为活祭。我们看到以弗所书6章里面前3章讲到教会，讲到神的心意，讲到一些这样的教导，然后第4章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又有许多生活上伦理的教导。但是在雅各书呢啊，你会发现它是直接进入实际生活的教导，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一些生活的指引。弟兄姐妹，做基督徒不是只有一个礼拜天的早上那2个小时，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我们坐在礼拜堂里，然后呢我们聚会，我们敬拜，我们唱诗歌，我们跟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听美好的信息，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啊，然后呢我们离开了礼拜堂呢，那当这个牧者告诉他们说不要爱世界，圣经告诉我们爱世界的人他爱父的心就没有了，他就有的时候会半开玩笑的讲，礼拜天呢听完到了，在门口呢跟牧者打了招呼道别，然后就说明天我就要去爱世界了啦，意思就是明天我要上班了，明天我就要回到社会，我的信仰只在那个一个礼拜7天的那2个小时在礼拜堂里吗？当然不是嘛，基督徒的生活是融在每一个情境当中，基督徒的信仰的实践是不分任何的场地跟时刻的。我不是在礼拜堂里做圣徒，然后到了社会我就同流合污，主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这样，使徒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这样，保罗也没有教导我们这样，雅各也是同样的如此。好，所以让我们思想到说，哎呀，我们的生活其实是跟神的话语是密切相连的，神的话是时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引导，做路上的光的。这一个雅各书呢，它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行道。当牧者告诉我们说弟兄姐妹你要有信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问牧师啊怎么样有信心哦，当牧者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要谦卑，哎，可能我们就说牧师我该怎么样才能谦卑啊，所以你要指引出一条路告诉我，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行，这是我要知道的啊，不只是告诉我你要有信心，你要谦卑，你要有爱心啊，你要爱弟兄姐妹，不只是这样，这些很重要，这些教导非常重要，但我仍然很迫切想要知道我该如何行。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你该如何行，把那个律法的精义，爱人如己这样的教导，那么雅各书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中间如果缺少智慧的就跟神求，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意思就是我们要求从神来的智慧，我们要有从主来的见识。然后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哎呀，人跟人之间争权夺利，争战斗殴，没有休止的一刻。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表示有人在受苦啊。你们中间有失迷真道的呢？表示有人真的是脱离了正轨了。所以你看雅各不断地讲，你们中间，你们中间，那就是群体生活嘛。好，所以雅各不断地在提醒，不断地在告诉我们，在我们中间会发生的事，在第一世纪在他们中间会发生，在21世纪在我们中间也会发生。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的因信称义跟雅各所讲的其实是互补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保罗讲义的成全，那么我们也看到雅各讲义的彰显。我们看到保罗强调因信称义，主要是针对那些犹太人，他们想靠律法靠行为来得救，因此就告诉他们这不是一条对的路，告诉他们因信称义才能领受救恩。然后呢，我们看到雅各说，对行为你们是忽视的，你只把信心当作教义，因此他就强调了这个行为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好，所以保罗好像一个布道家，告诉我们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用创世纪第15章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来做例证。雅各好像是一个牧者，他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行为来带出亚伯拉罕的信心，来带出亚伯拉罕的称义。啊，你就会发现好像角色扮演不同啊，然后呢针对的对象跟所谈的不一样，以至于就会有这样不同的一些论述出来。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当保罗跟雅各在谈行为的时候所用的上下文是不一样的。保罗指的是悔改之前的行为，雅各指的是悔改得救之后的行为。那因此得救不是靠人的行为，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得救的人必须要靠着行为来见证他是一个得救的人。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雅各很会讲比喻哦，他用很浅显很实际的比喻，然后带出很深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比方说在1章6节，他说疑惑的人像海中的波浪翻腾，被风吹动翻腾。好，你看当你一看到这样的话，一听到这样的话，好像那个意境就出来了。还有呢，雅各用花用草来比喻这个属世的虚荣是不能够长存的。雅各用照镜子，然后呢来比喻说听道不行道，就好像看了镜中人然后转身离开就忘。那么雅各用身体跟灵魂来比喻信心跟行为的关系，雅各用马的嚼环、船的舵，用火来比喻舌头，雅各用云雾来比喻人的生命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用金银会长锈来比喻为富不仁，雅各用农夫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比喻信徒的忍耐，雅各用非常多的温暖跟爱在他重复的说弟兄们，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特别当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那你也会发现跟福音书的一些经文非常的相近。我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在雅各书的1章2节啊，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马太福音的5章12节怎么说呢？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就是很相近哈，你会发现句子非常的相近。雅各书1章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然后马太福音7章7节怎么说呢？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那在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很多是很接近的一些思想。雅各书一章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马太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你不但能够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你还能行很多其他的事。雅各二章八节，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马太二十二章三十六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是必须，当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比较熟了，所以当你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会出现另外一些神的话，然后两相对照之下，你会发现哦，这个很近啊，这个思想非常的近。刚刚我们所谈的或者说我们所举的例还不只是这些呢。我们也感谢主哈，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透过不同的年代，透过不同的作者，然后却告诉我们那生命生活的准则，因为这都是神所默示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需要你的教导，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为我们开了出路，你不但告诉我们真理，你也告诉我们如何行这些真理，透过你的仆人各样的著作所写下的经卷，我们为着能够领受雅各书的教导，向主献上感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